好，弟兄姐平安。我们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好吗？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几段经文哈。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了民数记的33章、34章，还有最后还有35、36章之后，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进到使徒行传。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开始预备哈。那很感谢主哈，这次大家没有死在旷野，我们都把民数记都走过去了，对不对？哈利路亚哈，那我非常感谢神哈，让我这次有机会再回来好好的来研读这个民数记哈。33章呢，他这里讲到哈，他说我们一起读好吗？1到4节我们把它读完哈。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基本上呢，到了这个民数记，我们之前已经就是大概他们的该走的路都已经走完了。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在摩押平原了哈。到了33章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已经停留在摩押平原，而且隔着这个约旦河看过去就是什么城市，你们知道吗？就是耶利哥城啊。大家还记得耶利哥城他们怎么把它打下来的吗？他们绕城，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民数记这个地方呢，他们已经准备要过河了。大家还记得他们过河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吗？叫吉甲，有没有？为什么？那个40年在那个地方生的这些男丁有没有割包皮啊？没有割包皮，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啊，你们要打仗了啊，在那边，所以他们说那个吉甲那个地方叫做包皮山哈。不过 anyway， 这有点岔出去了哈。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民数记哈到约书亚时间上来讲是连接的。是直接的。那中间夹了一本书叫做生命记。生命记基本上呢，就是摩西最后神给他话语，就是你把我要重生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律例典章啊法则，然后最后写的摩西还写了一首诗都要写在生命记的里面。所以基本上生命记呢，就是它没有时间性的，就是故事上来讲的话是从民数记直接进到约书亚记了。大家明白吧？那这一章呢，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民数记33章呢，他为什么要写要这么多的地名写下来？他不是都在前面都有了吗？这些为什么还要写呢？这是神叫他写的。你们留意到没有？第2节他说摩西怎么样？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这个记载为什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整个的旷野的路程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是完全白费的吗？他们的后代真的是要踩着这个先祖他们所走过的很多的失败的错误的，他们要有学习。如果他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祖先的失败里面去学习到，他们会我们讲前仆后继你永远学不到功课，是不是？但是前人他们的失败他们写下来让后人可以学习。在这个当你在读这个民数记33章的时候，你读到这些地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没有像这个兰塞啊、苏哥啊这些经过海中来到马拉来到以林，如果你圣经你真的好好读过的话，哇，每个地名对你来讲真的像是如数家珍，有没有？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很多人甚至有些教会有些教派宗派他们说只读新约就好， 只读新约，新约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啊？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是记载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知道，如果你 只读新约哈，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开始读哈，索然无味。那些人民对你来讲一点意思都没有，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懂旧约的人，哇，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不得了，你说哇，每个名字我都几乎都认识啊，我都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啊，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一章一章的把民数记读完了之后哈，当我们读到33章的时候，你突然有没有发觉蛮有味道的？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再来咀嚼一下哈，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地方。你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哈的每一个人名都有意义的，每一个地名也都有意义的，是不是啊？雅各的几个儿子啊？12个儿子。圣经上世上有记载12个名字，每一个名字的意思都有讲，哎，有没有？大家比较记得的就是哪一个名字是叫赞美啊？哎，犹大，你们都知道犹大的名字意思叫赞美，为什么？哎，他之前生了3个儿子哈，他想说哇，这一次神听见我的祷告了，这次神我的先生要跟我联合了，这次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都没有。最后他讲说，他生了第4个儿子，他说这一次我要赞美神了，我的眼目不再看我的先生了，明白吗？我这次我要来赞美神，我过去生儿子都是为了要得回我先生的心啊。所以我讲这个让你们明白啊。像这里讲到有几个地名哈，我就比较我自己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像马拉，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苦啊，还有人知道苦，对不对？苦水，然后怎么样苦水变甜水啊？要砍下什么？有一棵树要砍下来丢到你的苦水里面，那个树代表什么呀？耶稣的十字架。我告诉你，整个民数记里面好多的地名、人名、很多的事件都指向谁啊？指向耶稣。那个火蛇是不是指向耶稣啊？那个磐石是不是指向耶稣啊？他们的那个军队摆阵摆出来是什么形状啊？十字架，都指向耶稣。阿们。如果你只读旧约，你没有读新约，你真的不知道你神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但如果你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你也不晓得神怎么样的精心的设计。阿们。像马拉，其实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马拉，他曾经自己说，你不要叫我，哎，你不要叫我小甜甜。Naomi 是什么意思啊？甜。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苦。所以你们现在就一下就记得这名字的意思了。阿们。啊，然后呢他们就到哪里呢？到了这个很多地方啊，到了第14节的时候，在那里啊，他们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那是第一次摩西击打磐石的地方啊，在第14节那里哈，其实就是出埃及记17章啊。但这个呢是在他们进西乃山之前，对不对？他们到达西乃，西乃是15节才到西乃，对不对？他们是花了1年的时间啊，他们到了西乃山啊，在那里，然后呢在安定在那里，然后神跟他们有1年的蜜月的时间。其实不是1年啊，他们花了50天就到了西乃了，但在那里住了1年。住了1年，那1年是神跟百姓的蜜月期，然后神跟人立婚约啊。耶利米书2章那里有讲，他说你们幼年的爱情啊，婚姻的爱情，你们在旷野里面的跟随我都纪念，讲的就是这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好日子长不长？马上到了16节，他说从西乃的旷野起行，蜜月完了哈，现在要起行了。他们第一站在哪里？基伯罗哈他瓦。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贪欲人的坟墓。他们想要吃什么？想要吃肉。神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那边哭啊，没有肉啊，我们想念我们过去的葱姜蒜啊，肉锅啊。 啊，神说我要让你吃肉，吃到你从鼻子里喷肉出来。他们不只是吃这个肉，他们还要做肉干啊，要挂在那边晒哈，堆得高高的、满满的。结果呢，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你再去读这些地名的时候，一个地名一个地名，你就会想起这些历史。神为什么要叫摩西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因为这中间带着太多的血和泪，太多的失败，太多的跌倒，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一站一站的好多地方都有人死掉，但这个死掉不是白白死的。如果你没有把它记下来，那真的是我真的是浪费了。阿们。但是因为他们把它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啊。当你知道有一个圣经故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是什么？就是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都被记载。为什么？他要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失败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啊。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一直到你看这么多地名，总共这里有42个地名。36节他说，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加底斯，然后加底斯发生什么事啊？大家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死在加底斯，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了啊，在二十章一开始就讲说米利安死了，然后第一节讲米利安死了，第二节就讲说百姓没水喝，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百姓又抱怨了。然后这一次神跟他讲说，带着你的杖，然后怎么样？是击打磐石吗？不是，是吩咐磐石。但是你知道摩西他很爱他的姐姐，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哀伤的里面，我跟你讲，服侍主哈，服侍主的人不是都是圣人，都是不是没有感情的，你知道他也有自己的伤痛。但是在那个时候百姓又在那边抱怨的时候，他真的是已经忍无可忍了。在他的一个愤怒的底下，神跟他讲说你要吩咐，他却去击打。你知道我后来也在想说，当神对那些人说，你们这些咒诅，你们这些这个抱怨的人，你们不得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有没有讲米利安不能进去啊？他有没有讲摩西亚伦你们不能进去啊？没有讲啊，是你们这些抱怨的人。那也许在摩西的心里，他还在想说，那也许我们家的人都可以进去吧。但是突然之间米利暗死了，摩西对神有一个失望， maybe I don't know。 这个姐姐不是一般的姐姐，你们要知道哈，是摩西被丢在水里面，是要被妈妈丢掉的。然后那个姐姐是跟在河岸边跟着看跟着看，最后看到那个公主把她捡起来跑过去说，我帮你找个奶妈，是这样子陪着摩西长大的。他们不是分开几十年，他是陪着他长大的那个感情，然后又是不能讲的，你知道吗？那个妈妈在乳养的时候是为的是他自己的孩子，可他不能讲说我是你的生母啊，讲的是会杀头的，是不是？这样的情感你们知道有多深。但是摩西在这样的一个伤痛的里面，他击打了磐石，结果在二十章发生什么事？亚伦也死了，最后在最后一节亚伦也死了。摩西神跟他讲说，你也不能进了，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你尊我为大，因为百姓已经觉得是你在带我们出埃及了。你今天用你的杖可以击打磐石，磐石会出水，你那个杖多有能力啊。神说，这一次我要在百姓面前显我的伟大，我要用我的慈爱显给他们看，你只要吩咐我就出水。但是摩西在他的哀痛的里面做了一些很他后悔的事情， 我跟你讲，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哀痛，这些圣，这些怎么讲？属灵伟人哈，亚伦，你知道在西乃山最早死的是谁啊？西乃山死了两个人，你们知道吗？亚伦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死掉了，他们献什么？燔火。他们才刚被按立大祭司，两个儿子就死了。你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哈？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后来神又继续在跟，后来神就跟亚伦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哀伤，你要穿上你的祭袍，你要继续的来服侍我。”哇！结果呢，他们就把那个羊就整个都烧掉了。可是神跟摩西讲说：“你要叫亚伦，你要把那些肉要带到殿里面来吃，叫你的儿子到殿里来吃那个羊肉。”他跑去跟那个亚伦讲，亚伦说：“我整个都烧掉了。”全烧了，没有留下来的。哇，你知道，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哀痛，整个人都已经昏头转向了，所以神的命令都已经听不清楚了。哇，摩西大发脾气，然后后来亚伦跟他讲说：“我今天才死了两个儿子，你要我到殿里吃羊肉，我吃得了吗？”后来摩西就他说以这事为美，后来就没有再跟他计较了。圣经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我们走这个旷野的路不容易，领袖也不容易。摩西都还跟神讲说：“他们不是我生的，你要我养，你要我带这些定着景象的百姓，对不对？都不容易。”然后到了第38节、他说以色列就出了埃及第40年5月初一日，祭司亚伦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到47节，从亚门底比拉太阴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比林山里，尼波的对面、亚巴林山哈、那个尼波山就是摩西最后就死在尼波山、他后来就是从这之后他就带着百姓就到这个 就写这个生命记，然后神就把他带，他单独上去，还不是别人带上去，单独上去死在尼波山、好，然后呢最后神就是跟他讲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然后他们过去的时候你们就要怎么样，要赶出那里所有的百姓、居民，要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要夺那地，要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然后接下来讲说你们要按着这个家世家产，按着人数的多寡，你们要分地，要占究拈究，要拈究，要承受那地。然后他也很多给他们警告，你们不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要成为你们怎么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他们会带你们去拜偶像。你知道这些很多东西他们都要学功课，他们在整个在出埃及里面死最多人的地方，当然他们每天都有人死掉，但是那个灾祸死最多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发生什么事？有一个人来咒诅，本来要来咒诅他们，就后来一直在祝福他们的人是谁啊？巴兰。后来巴兰就想了一个计谋，有没有？他就让那个摩押女子来跟他们行淫，行淫是在这个性上面有淫乱，然后还带他们去拜偶像。结果那次死了多少人？死了24000人，就这样的一个瘟疫死了24000人，就在摩押平原，就在耶利哥城的对面，河的对面，就在那个地方。这已经事实上是已经是第二个事实，就是说第二代的准备要进去的这些人哦，已经准备要进去的这些人，他们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死完这24000人之后，感谢神哈，接下来马上他说瘟疫停止之后怎么样，神就开始数点军兵，第二次的数点军兵，又数了60万人，这60万这次是真正要打仗的，真正要去打仗的。但第一个仗他们怎么打？他们有没有用兵器打？没有， 不管老少全部绕城，不准说话。那个顺服，那个敬畏，我告诉你，那个敬畏不是一夜之间可以造成的啦。好，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把这些都记载下来，把他们的失败、跌倒、他们的抱怨，在帐篷里的抱怨，神都听见了。他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虽然他们不能进迦南地，但他们学会把这个功课教导他们的子孙。我们就来看几个经文哈，你们可以翻到这个诗篇44篇，好，第一节，诗篇44篇是谁写的？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那个时候，他的一家有没有？还有大摊他们的什么帐篷啊，什么都被地裂开，都吞了，有没有？可圣经上有特别讲，他说：“可是可拉的儿子，他的几个儿子都没有死，没有死。为什么？神要存留这些，他们是利未人哦，他们是利未人，是歌侠的子孙，是神说他们的后代不能减少。OK， 神很看重他们。结果这些人到后来怎么样？他们写可拉后裔，我们一起来念哈，诗篇44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训诲师交与灵长，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宝贵不宝贵？可拉，你知道他的先祖是可拉，这个在犹太人里面的简直是一个羞辱的名字，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愿意说我是可拉的后裔，我先祖做的事他们都写下来，他们都告诉我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为什么神要摩西把他们所经过的每个地方都写下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带我们的孩子？你讲的都是你的成功吗？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们分享你的软弱、你的失败？神怎么样把你从这个大水中救上来，把你从淤泥里面救上来？你愿不愿意跟他们说，让他们真的去经历这位神，让他们自己愿意去经历这位神。我们再看一个诗篇，诗篇78篇第四节，诗篇78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神要我们将这些事情记载下来，记载的是神的美善。这些人死在旷野，弟兄姐妹，今天并不是说60万个人只有2个人得救，可以进迦南美地。有的人读这个民数记会读成这样子，说哇，只有2个人得救，哇，我们都要像约书亚，我们都要像加勒，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啊心智，我们才能够得救。我告诉你，不是，他们都得救。我不能这样讲，但是事实上，亚伦、摩西也没进迦南地啊。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怎么失败，我们跌倒，我们的美好的盼望，我们的家乡，神都为我们预备。没有错，他们有的人是在抱怨，死在他们的罪中，也是有啊。在之前那个我们等一下读到这个他们那个分地，有没有有一个那个西罗菲哈啊，他那个众儿女要分产业，那个西罗菲哈的女儿，她讲说我们的父亲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呀，儿女们都知道，儿女们知道啊，他们虽然是在那里38年好像是这边绕旷野，但事实上他们也在跟他们的子孙在诉说，是因为我们的犯罪，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我们祝福你们可以进去，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一个百万的大军能够到耶利哥，能够整个军队这样子静默，然后用的信心能够把耶利哥城占下来，不是那个世代比他们的父母好，而是他们的父母用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他们下一代的功课。神今天也带领我们来到牧主，神给我们的应许，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讲说我要世世代代怎么样将你们栽于此地，我要诚诚实实的来带你们带领你们，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那里，神给我们的教会的应许世世代代。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读民数记，我们学到这些功课，重点不是我们自己个人能不能进到那个应许，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培养起来。好，在众人的面前，你看到第那个民数记三十四章哈，他们就有讲到神怎么样来案例，有没有？三十四章十七节，他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的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还有认的儿子约书亚，然后你要从各支派里面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是不是？好，是摩西在众人面前要去尊荣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亚伦死了，儿子要起来接，摩西死了，约书亚要起来接。好，而这整个都是一个预表，为什么？约书亚的名字 Yeshua 其实也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当年约书亚 Yeshua 带着这些人进到 Promised Land， 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带我们进到 Promised Land。 好，你如果再看我们明天明天要读的就是民数记三十五章，很快的讲一下，他讲到说利未人你要给他六个陶城，给他们六座城是做陶城，另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在这个三十五章的第六节。陶城其实就是耶稣自己，为什么？你进到陶城里面，你连杀人的罪都可以被赦免，但是你只要什么时候你出了那个陶城，那你杀的那个人的那个家人亲人就可以来给你索命，明白吗？这个耶稣他就是那个陶城，在他里面就是安稳。然后呢，你看他这里的很多的这个，你们读到这个三十五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暴雪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陶城，他要住在其中，要住到什么时候？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要等到他那你的那个世代的那个受高的大祭司死了，你才可以出来，你的罪才被赦免。这都在预表谁啊？耶稣，耶稣就是那个受高者，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明白吗？整个的陶城都在预表，整个的圣经都在预表神的爱，所以不是说旧约的神是一个愤怒的神，只有新约的神才是恩典的神。不，你在读这整本圣经的时候，你要在每一字每一句当中去体会神的爱，好吗？好，我们请蒙恩，你要不要带我们祷告？来，一起祷告。好，那我们就请起立，好吗？请起立，我们就来为神我们现在已经要走出这个旷野了然后我们就来祷告为牧主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说神啊，求你真的让我们可以诉说你的启示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一切的失败我们不要白白的走这个旷野，白白的死在旷野里，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无畏的信心，可以走过约旦河可以进到迦南地，进入这个美好的地。主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自己也为我们的整个的教会，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来祷告。